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并且成为一个遵行又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二十章一至二十七节这段经文的内容。我们现在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二十章一至二十七节这一段，讲述到有关处罚悖逆之人的条例。献祭呢，本来应该是爱的表达，而不应该呢是野蛮的行径。但是将儿女献给假神为祭，就是古代异教的重要习俗。以色列的邻国亚扪人，他们会将儿女献给偶像摩洛，作为宗教里面的要事。他们认为呢，这样是献上最大的礼物的，藉此呢可以辟邪或者是安抚愤怒之神。但是耶和华就明确地表示，这种行为是可憎的事情，应该在选民当中严格禁止。无论在旧约亦或是新约时代，神都绝对不愿意接受以人为祭。原因有以下四方面的。第一，神不是异教的假神，乃是慈爱的独一真神，不需要以神作为祭物来到去安抚他。第二，神是赐生命的神，既禁止杀人，亦都鼓励人谨守神的律法，去过健康幸福的生活。第三，神是无助者的神，对于孩童是显出特别的关爱。第四，神是无私的神，不但不要人流血，更加是为世人舍弃独生子的生命。这一段经文列举了一系列处罚淫乱罪的命令，而刑罚是相当严厉的。神为什么不能够容忍这些罪呢？理由又有以下几点。首先，这些罪破坏了已婚夫妇彼此的委身和和谐的关系。第二，这些罪令到性病迅速在民中传染和蔓延。第三，这些罪破坏了家庭的神圣，扭曲了心灵的健康。在今日，性犯罪在全世界各地泛滥，同居者之间的性关系也都越来越公开化。社会将性犯罪描绘成为具有吸引力的一些事情，令人很容易忘记了背后的恐怖和种种不堪的后果。神禁止人类行淫，是因为神爱我们，为我们最大的好处来到着想。这段经文涉及很多可憎的罪行，而这些在迦南异教各族当中呢是相当的普遍的。他们的宗教充斥了性爱女神、 妙计和其他严重的罪行。迦南人不道德的宗教礼仪凸显了颓废的习俗，这种败坏的风气呢，是会影响所有和他们接触的人。而神是要建立一个圣洁的民族，对世界是有正面的影响，亦都和世俗要形成强烈的对比。神不允许选民效法迦南人的习俗，免得神的子民陷入淫荡的罪行之中。所以神清楚吩咐以色列人要远离性犯罪，以便在应许之地蒙神悦纳，得到保守。每一个人都关心自己的未来，亦都时常会寻求别人的指点，但是神就警告世人，不要求助于古灵精怪的虚幻之术，交鬼的、行巫术的都应当铲除，因为这些人的信息和能力不是来自于神，不单止预测的是虚假不可靠，而且人和邪灵相交呢，亦都是极其危险的事。对于未来，我们不需要求问那些行邪术的人，神已经赐下圣经，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和启示当中得到我们想了解的一切真理。圣经的指示和教导呢，才是绝对可靠。神颁布给选民的各项律例和法则呢，都有神的道理在当中。神并没有将好处隐藏不赐给他的百姓，神只是不允许选民有招致败坏和惩罚的行为。我们要知道，神为自然界定下了井然有序的运作规律，例如由高楼上面跳下来呢，是会跌死的，因为有地心吸力。有些人不明白神属灵的定律是怎样运行，神禁止我们去做某些事情，乃是因为神不愿意人自我毁灭，自甘堕落。当你被世俗所吸引，贪图享受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快乐呢，如果当中涉及到神所禁止的诫命，那你就要切记这些行为所潜在的危险和后果。这些行为会令你陷入罪恶当中，令你苦不堪言，使你和慈爱的神是隔绝的。所以我们都应该谨记，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我们应该时时刻刻遵行神的旨意，不要因为犯罪惹怒了神而遭受神的审判。利未记第十一到第二十章呢，这里讨论的是有关百姓的律法，而第二十一到二十二章就讲到祭司个人洁净的律法，其中有很多地方祭司的律法和百姓的律法是重复的。根据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至六节的记载，神最初的心意是要以色列成为祭司的国度，他们在金牛犊事件所显露出来的背叛呢，就令到这个完美的理想破灭了。不过到了希年的时候，这个完美的社会呢，将会实现。那时候整个以色列将成为地上百姓的祭司，地上的百姓就是所有外邦的国家。从希年直到永恒，人类分成为三大族群。第一，在新耶路撒冷耶稣基督的教会；第二，地上的以色列国；第三，在地上得救的外邦人。当以色列跌倒之后，神拣选以色列的利未支派成为祭司，因此在以色列有会众、祭司和大祭司。职位越高，责任就越大，责任越大，生活的要求也都越高。今天的教会是君尊的祭司，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，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过圣洁的生活，这样是依靠 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能力。彼得前书四章八至十一节说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作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话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民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怜恤，现在却蒙了怜恤。成为神的子民，生活上当然呢应该有比较高的标准的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说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又说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神的儿女得救呢，是本乎恩，而神又呼召他们要活在高标准之下。基督徒在接受教会侍奉之前呢，是要慎重考虑，一旦成为教会同工，就要衡量自己的责任。有些人接受了教会工作之后，又推脱不能够参加周间或者是周日晚间的一些服侍。如果你觉得不能够在教会心甘乐意地参与侍奉，当初呢是不应该接受这些工作的。责任和特权是一体的两面，能够成为教会的同工侍奉主，乃是神赐给信徒的一种恩典。你是被拣选，就应当活出与神的忠心仆人相称的样式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活出和他职份相称的生命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说，像这样圣洁、无邪恶、无玷污、远离罪人、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宜的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，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，后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就把这事成全了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，但在律法以后起誓的话，是立儿子为大祭司，乃是成全到永远的。主耶稣基督，他是祭司，亦都是祭物。他献上自己的生命，来到作为了罪的挽回祭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跟住落嚟，让我哋仔细咁睇下祭司同大祭司喺律法里面嘅权限。利未记二十一章一至三节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告诉亚伦子孙作祭司的说，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，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、儿女、弟兄和未曾出嫁作处女的姐妹，才可以沾染自己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摩西是针对着祭司来讲的。罪的刑罚是死，是为了要人不要受到罪的污染。身体接触到死尸是会被玷污的，而神许可祭司去为至亲的死亡而沾染自己。经文所列举的都是祭司的血亲，神允许祭司对至亲的过世去到表达自己的哀痛感伤。而在这一点上， 祭司要好似喺拉撒路坟墓前哀哭嘅主耶稣咁，对于不幸遭遇嘅人感同身受。但系除咗至亲之外呢，神就唔允许祭司为任何人嚟到去玷污自己啦。佢系可以喺心里边哀悼嘅，但系就唔可以有身体嘅接触。利未记21:4经文记载，祭司记在民中为首，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。祭司是要比一般百姓更加严谨的分别为圣。有位牧师曾经讲过这样的说话，有些地方我不会去的，不是那些地方有什么不好，而是因为我是按立过的传道人，我不愿意让别人觉得不舒服。牧师、执事、长老、主日学老师以及在教会服侍的人等等，都应该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或者出入的场合呢，是特别的谨慎的。如果神将我们放在一个肩负重任的位置之上呢，神是会保守我们的。利未记21:5记载，不可使头光秃，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，也不可用刀划身。剃头呢，剃胡须呢，用刀划身呢，这些都是外邦人哀悼死者的习俗。在外邦人聚居的地方，祭司不可以随从这些恶习。利未记21:6记载，要归神为圣，不可亵渎神的名，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，是他们献的，所以他们要成为圣。祭司服侍的方式呢，相当于王的酒政，因为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。祭司是神的代言人，要有一定的尊严和节制。这样也适用于今日的教会。提多书1:7-8记载，监督既是神的管家，必须无可指责，不任性，不暴躁，不因酒之事，不打人，不贪无义之财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好善、庄重、公平、圣洁、自持。利未记21:7-8经文记载，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，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，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，所以你要使他成圣，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，你要以他为圣，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，耶和华是圣的。这里提到祭司的人品和他们的私生活，因为祭司的身份是要彰显神的圣洁的。祭司不可以娶娼妓、被污的女人或者是离婚的人，因为祭司是服侍神的。祭司呢，让人联想到基督和教会，教会是基督的辛苦，基督要将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毫无玷污、咒物。正如以弗所书5:26-27所记载的，特别在分别为圣这件事情上，教会领袖更加是要以身作则了。在这里特别一提的有一件事，有些基督徒是在得救之前就离婚的，然而在得救之后呢，当他希望成为传道人或者成为宣教士，当中有些是无辜的，因为过去生命里面的不幸遭遇，以致在某些职务或者某些侍奉上面呢，可能遭受到拒绝排斥。其实呢，拒绝他们的人是得罪神的，因为这些遭遇呢，是在得救之前所发生的。这些曾经离婚的信徒，他们是可以装备自己去成为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，不过当然他们要经得起其他人的论断。我们必须承认，今日有很多人都是离婚的受害者。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，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司母并不是助理牧师，他只是牧师的妻子，这个才是他应该扮演的角色。 事母必须是能够为丈夫的职份去加分的人，但是她呢不一定需要懂得弹琴啊、带诗班啊、领导服侍团队啊等等咁嘅。利未记二十一章九节经文记载：祭司的女儿若行淫，欲没自己，就欲没了父亲，必用火将他焚烧。点解系咁严厉嘅呢？因为佢父亲嘅职份。如果祭司嘅女儿令父亲嘅职位蒙羞，就应当受最严厉嘅刑罚啦。利未记二十一章十至十二节记载，在弟兄中作大祭司，头上倒了膏油，又承接圣职，穿了圣衣的，不可蓬头散发，也不可撕裂衣服，不可挨近死尸，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，不可出圣所，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，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，我是耶和华。这里第一次提到大祭司，身为神恩高的大祭司呢，是要向神分别为圣。大祭司所带的冠冕刻住归耶和华为圣，就是要不断提醒自己谨守职分。大祭司是属神的，他是服侍神的，大祭司不可以撕裂圣袍，不可以行为粗暴。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五节，当耶稣基督受审的时候呢，大祭司很情绪化地撕裂自己的衣服，就是违背了这条诫命。大祭司也不能够参加自己父母的丧礼，耶和华的膏油已经浇灌在他身上，那大祭司就必须全然地献给神，完全与罪隔离。这样让人联想到主耶稣基督受膏来到世上，成就天父的旨意，甚至献上自己的生命。主耶稣也都要求跟随他的人是有同样的心智。利未记二十一章十三至十五节记载，他要娶处女为妻，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，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，都不可娶，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，不可在民中辱没他的儿女，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。大祭司娶的妻子呢，亦都要和他的圣职相称，他不可以娶娼妓、被污的女人或者是离婚的妇人。跟着下来下面的经文呢，列举了不符合祭司资格的条件，包括瞎眼的、瘸腿的、塌鼻的、发育不全的、有界闪的，或者有其他残疾的。利未记二十一章十六至二十一节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亚伦说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，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献他神的食物，因为凡有残疾的，无论是瞎眼的、瘸腿的、塌鼻子的、肢体有余的、截脚截手的、驼背的、矮挫的、眼睛有毛病的、长癣的、长疥的，或是损坏肾子的，都不可近前来。祭司亚伦的后裔，凡有残疾的，都不可近前来，将火祭献给耶和华。他有残疾，不可近前来献神的食物。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？就好像祭物不可以有瑕疵，在会幕服侍的祭司也不能够有残疾，因为祭物和献祭的人都需要分别为圣。这样让我们联想到基督的纯洁属性，无论是基督这个人或者是他所成就的救赎工作，都是完美无缺的。基督是完全的大祭司，在他并没有任何瑕疵，他有的都是荣美、荣耀和绝对的完美。利未记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，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、至圣的，他都可以吃，但不可进到幔子前，也不可就近坛前，因为他有残疾，免得亵渎我的圣所，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。 于是摩西晓谕亚伦和亚伦的子孙，并以色列众人。虽然有残疾，不能够在会幕侍奉神，但是他仍然能够分享神的供应，这样就跟外邦人大大不同了。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教导，很多基督徒在身体上、道德上、灵性上或者有缺陷，这些缺陷可能限制他们参与某些服事，但是他们仍然是属神的子民，可以享有所有基督徒当有的权利和恩典的。有位牧师曾经在主日学教过一位年轻人，当时这个年轻人是初中学生，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运动员，不过呢就有恶劣这种疾病，导致语言上有障碍。一日，年轻人告诉牧师听自己想做传道人，牧师就对他说，年轻人，你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员，不过你的语言能力呢是你的障碍，我建议你在基督教机构从事一些不需要公开演说的工作。后来这位年轻人在大学里面成为足球教练，球员因为这位年轻人的运动天赋而仰慕他，而他就藉着机会和大学生分享基督耶稣，也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。有关经文的分享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，下次节目呢就进入利未记第22章的研读和分享，你可以呢先去下预习下经文的内容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邀请你继续收听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。